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和新学员一起学法中实修提高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一年多来，我有幸和几位刚得法又不识字的新学员一起学法。这几位新学员是我老家的，年龄最小的虚岁60岁，我怕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对待，我每过一段时间回到老家一次，和他们一起学法交流。第一部分，在和亲戚同修的矛盾中实修提高自己。有一位亲戚同修听法有几年了，几年前他上中学的儿子身患严重的疾病，历经几年寻医问药，烧香拜佛皆无效，全家人极度痛苦又无路可走时，他走入大法中来。他修炼不久，他儿子连专家也看不好的顽疾消失了，恢复健康，大法超长的法力震撼了刚刚得法的他。但亲戚同修是后族家庭，家庭矛盾很尖锐，家庭成员关系也很复杂，他自己在痛苦中挣扎了很多年，思想业力非常大。每次我和他见面后，都要花很多时间听他讲述他丈夫家其他成员的不是，然后我才有机会和他讲大法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几年下来，我真的听了几百遍了，我的心性受到了严重干扰，很苦恼。时间到了2024年下半年，在一次集体学法时，他又见缝插针讲他家其他人的不是，我不愿听而阻止了他，没有让他说出来，他非常不高兴地走了。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也没有找自己，后来因为别的事情，在人心的作用下我不注意，又一次伤到了他，这下招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强力抵触我的同时开始恨我，不停地在其他学员那儿讲我的不是，讲得很难听。还有一个同修告诉我，他说情愿不修炼，也不受我这种气，也不来参加集体学法了。一开始我在向外看的心理作用下认为是他的不是，我也曾经想过他不来学就算了，带他太累，浪费我的时间，还干扰我。后来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很认真地查找自己，发现自己不对头，认为是他的不对，这不是指责埋怨别人在向外看吗？细找，我还有很明显的认为他心性太低，太常人，而看不上他的心，嫌弃他的心，对他不善不慈悲的心。再往下找，我内心深处还有认为他对他丈夫前妻生的小孩不好而认为他不好的人心，还有嫉恶如仇的人心。所以2025年农历新年前去他家时，在人心的作用下，不自觉地在她丈夫面前说了她前妻生的小孩可怜。当时说完这话就后悔，意识到不对，但没有及时纠正，结果加深了他们夫妻二人的矛盾，无意中起到了挑拨离间、煽动仇恨的作用。我还找到了烦她喋喋不休的人心等等。带着这么多人心，亲戚同修自然就认为我对她不好了，而转为恨我。以前一直说我对他太好了，我为他家付出的太多了。招出这些后，我归正自己，心里想着他由于性格上过于强势，和婆家人造成了难以解开的死结，今生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幸，也是太可怜了。我同情他的不幸，而不是烦他嫌弃他喋喋不休了。我的心的容量扩大了，同时向他道歉，在她丈夫面前说前妻小孩可怜是不注意讲的，并向她丈夫做了解释。亲戚同修后来就不在其他新学员那儿讲我的不是了，真是一场不小的风波。我又继续找，发现自己不是很注意修口，有议论人的心，在家里又是遇到点事也会喋喋不休。随着我不断的归正，大家的状态都在发生改变，我深切体会到了向内找的重要，带好这些新学员是我的责任， 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主动和其他学员一起到他家学法，他也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提高。第二部分，大量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后发生的变化。2024年9月30日，师父的《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经文发表后，开始我自己单独看了约三遍，根本没有什么印象。后来和新学员在一起学法时，由于新学员每天自己安排时间听师父的讲法，有空再听听易师恩和一些交流文章，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就带他们重点学习师父的新经文，特别是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等近两年的新经文，帮助他们理解师父正法，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由于路途较远，我去了之后一般要住一个晚上，非常希望他们约好时间一起来，这样统一学法，统一交流，觉得可以节省时间。可他们偏偏因为各种原因，很难在一个时间里统一，有些晚上方便，有的白天有空，虽然我觉得有点烦，没办法，来一个也陪着学，来两个也陪着学并交流。不知不觉，师父的《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和《为什么会有人类》等近两年所有的新经文，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已经学了好几十遍了。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明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心的容量越来越大，提升很明显。这种变化是我在后来找到根本的执着后，在那一层次上放下这个根本执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帮助我去掉几十年的顽固的坚冰一样的怨恨心和其他执着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记得一次给同修留言，我感慨地说，我最近有所悟道。回想一下，如果不是师父安排我去老家和这些新学员学法，我不可能将这些近两年的新经文在不长时间里全部学了几十遍，也就达不到提升很明显这种状态。那时的我长期被根本执着困扰着，被坚冰一样的怨恨心困扰着而苦恼，苦苦地修着，难以突破。起初我觉得是在带新学员学法，其实他们确确实实是在帮助我提高。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学法悟道让我根本改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6日。记得小时候去娱乐场玩一种游戏叫打地鼠，是在游戏台面的数十个孔洞中无规则的快速的从孔中窜出小地鼠，并急速缩回，在窜出缩回的空档中，游戏者能够快速把地鼠拍下记得一分，拍下去越多得分越高。近几年在修炼群体中，我常常有这种打地鼠的感觉，比如亲人同修的一些不符合法的言行，我总想制止，一些不足给我带来的麻烦，我总忍不住想指责，就像是淘气的小地鼠稍一冒头，我就想急速把他们打下去，不要来影响我。这种状态时间长了，一遇到矛盾，不是守不住心性，就是想逃避躲开。近日学法中，师父的一句法震撼了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反过来讲，在这个难度中能做好，那不是威德吗？师尊的教诲以往也经常学到，可是这次在这个难度中，这句法当时真的把我震到了，一下子转变了我多年修炼中难以逾越的观念。以前的抱怨、不满、不公 对别人明显不足的看不上，别人的所言所行对我保持修炼人状态的干扰的向外找，我种种放不下。说白了，不都是怪别人给自己的修炼徒增难度吗？没有向内找，认识到这个难度不正是在成就生命吗？以往过不去的关难，不正是没有正确认识修炼吗？反观自己，以往都把精力放在排除避开难度上了，我为什么不把注意力精力放在自己能做好上呢？再进一步，我以往的做好大多是有条件的，得是舒适的环境下做好，没有难度的，我满意的情况下做好，那是修吗？那我自身有什么改变呢？在我不变的基础上做好，那就像师父讲的就是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还是他们的山，还是他们的水，还是他们的神，还是他们的状态，因为他们就是那样成就的，他们不想改变，他们想改变的是使那些表面形式变好，就像不纯净的衣服给它洗净，但是还是那件旧衣服，就说这个意思，但这形容不准确，只能这样说，他只想在原有的什么都不失去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仔细的安排，巧妙地溜过这一劫，那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他们要的。我一开始就否定了他们，不然的话，他们虽然不是想毁了这一切，但是却会毁了这一切。原来，就是力思维中那种自认为的巧妙安排，自认为的聪明，是生命真正的自毁。思想中那种总想通过改动，总想通过周密安排，逃避难度的思维方式，正是旧宇宙生命坏灭时期的表现。这种强大的自我是修炼路上的巨大障碍。通过学法，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明慧网近期交流关于建立群组乱法的问题，那不也是自认为自己的想法周密完美，甚至同样兴奋地认为这才符合自身的修炼状态，得到了好处，自认为的对同修大有帮助，这些明显的偏颇却让当事者迷而不醒。还有困扰修炼者的怨恨心、不满、不公、妒忌、瞧不起的心，都是基于私我的观念。我以往就有一个向外找的错误思维，你看你非得这么做，你要那么那么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你看你总那样，这毛病你总不改，要不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了？你看你这执着心也太强烈的太离谱，搞得我这儿心也这么难清净。哎，写出来都觉得可笑，可是不转变观念，就觉得自己的小算盘在理，人的理，其实是搞错了修炼的方向，用想尽办法降低难度的方式，以达到顺利通关，这是不会被正法所承认的。记得有一次听明慧广播，同修文章中一句话特别入耳，大意是，师父怎么安排怎么是。是啊，我们的分分秒秒都是师尊安排的，我们唯有要想的就是怎么达到标准，做好。现阶段的一点个人体会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不正的念头在法上破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0日。我们在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时，有时候头脑中会冒出一些不正的念头，这时我们不要让它溜走，不管它，不在意它，相反我们一定要抓住它， 分清这不是自己的想法，在法上破除它，这样它就干扰不了我们的正念。我和同修配合做一个项目，我负责送。以前是我与 A 同修一起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这次他没时间让我自己去，因我只去了两次，还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认识路。为了不耽误同修救度众生，我还是答应了。我去之前想了一下我要做的这件事情，这时一个不好的念头打进我脑中，我现在记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了。我马上想，这不是我的想法，我是去做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我身边有天龙八部护法，还有师父的法身在我身边，谁敢？我这样一想，那个不好的念头就消失了。一上路，我脑中就显现走这条路的一些关键信息。一路上我非常顺利，发着正念，半个小时就到达了，比我们两人一起去还要快。回来后我学法，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腹不压正。我突然悟到腹不压正的一层含义，哦，腹的不能压正的。我不断地重复这句法，理解着这句法，腹的真的不能压正的，这是宇宙的理啊，我们的念一正，邪的就不存在了。是啊，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还真是这样，那个邪念一出来，我马上抓住它，在法中用正念破除它，它就不存在了。说到正念，现在我知道了，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法，最好的法，最高的法，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有着助师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就应该是堂堂正正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堂堂正正的，正念非常强，邪恶岂敢靠近。以上是我在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奇得法，神迹多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1997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居住的小区，妻子开始修炼，我因工作家事太忙，想过段时间忙完再练。一、神奇得法。一天夜里，妻子去客厅练功，她怕影响我休息，把房间门关上，门外就是客厅，她出去了，我仍在床上躺着，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平躺着，轻飘飘的，非常美妙的飘了起来，直飘到客厅，在客厅转一圈又飘回来，原姿不变的又回到床上，我感到是师父叫我尽快修炼，转念又责问自己，师父这么管你，你怎么就不会说句感谢师父的话呢？这么一想，我就又飘到了客厅，没见师父，看到有个像电视机一样的东西，意识到看师父教功和讲法录像要用电视机，便说了句谢谢师父，就又飘回床上。这神奇的一幕让我惊奇又兴奋，永生难忘。从此我圆归大法，兼修大法的心谁也动摇不了。那年我才48岁，但身体已开始衰老，双脚小脚趾甲都退化没了，成了一个坑，修炼大法7天长出新指甲，所有的病魔都不辞而别。困扰我多年的胃寒、消化不良、颈椎病、肩周炎等很难治的病很快都不翼而飞了，我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走路生风。熟悉我的人都给我开玩笑，
说我改头换面，焕然一新，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确实是这样，师父教给我的是宇宙大法，所以我急速的提高，飞快的转变，让常人都感到我在不可思议的变化。二，车损，人却毫发未损。我的命是大法给的，大法遭到了迫害，我自然就像保护我的母亲一样去捍卫大法。1999年720以后，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我就像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在被迫害中开始讲真相救众生。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做资料，自作自发，走街串巷，高楼、平房、农村、山区等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那时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一辆退休多年的旧自行车，哪都想，慢慢也有了灵性，不用打气，不用上油，骑上特别轻，上路就像有人推一样，都说这旧车怎么这么好骑，真是神了。我意识到是神灵在起作用，师父就在我身边。后来我换上了电动车，一天去资料点，来回约有20里，回来时前轮左右摆动很厉害，车把不稳，我想可能是车架中轴螺帽有点松了，没在意。有个2米多深的陡坡，只能手握刹车把车滑下去，下去后转弯向前过个木板桥，桥下是条河，上河堤往前不远有个农贸市场，我想到里边买点东西，之后撑将车停在路边。在抬起后撑时，后轮咚一声落地了，车叉从根部断了。我当时吃了一惊，怎么会这样，很后怕，要是发生在行进中，后果不堪设想。说来也怪，骑了那么远，路上跑那么快，下陡坡过板桥都没坏，离家不远了，在路边停着竟成这样了。我将车弄到修车部，老板说，把车骑成这样，人还不摔个鼻青脸肿，面目皆非的。可是我毫发未损，也只有我们修炼的人才能得到师父的这样慈悲保护，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三，修打印机，节省资源。在常人中，我是和人打交道的，似乎和机器没有缘分。可是修炼了，要救人了，我需要和电脑、打印机打交道，尤其是打印机，时间长了就有一个损坏的问题，或者出点小毛病，一概的淘汰也是浪费大法的资源。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时期，有多少大法弟子家里有打印机呀？都在彻夜不眠地做着三件事啊。有多少打印机因疲劳而不得不退休，可是又有多少人能腾出手来修理它呀？因此修理打印机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项目。当时我已经在做安装新唐人电视这个项目了，大部分同修的家里已经安上了新唐人电视，可是修理打印机这个项目却很少人触及。我没有摸过机器，但我想做，师父就给了我智慧。2011年，我就在同修的建议下选定了这个项目，开始由专业的同修拿来一台旧打印机，拆机讲解内部结构和怎么修，再把它组装起来。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打印机再拆装，边学边修边提高。那时专业同修那里存有不少带故障的打印机，我们选一部分拉走，租了一所房子在里面修，把里面的部件擦干净，坏了就从另一台机器上拆一个换上，修好了就试用，试用满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样竟然修好了好几台，我们把他们送给一位老年同修，老同修用他们在农村建立了好几个资料点，一下解决了当地资料短缺的问题。这样这些搁置退休的打印机经过修理又重新回到大法弟子的手中，伴随同修做着三件事，从单张、小册子、大册子 不干胶粘贴，到大法书籍，样样做得出色，重新茁壮地绽放出珍贵美丽救人的奇花。这些年来，这些机器仍在发挥着救人的作用，为救助当地的众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地的同修们对这些再生的生命也都特别珍惜。十几年来，我们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修理后的打印机用起来照样得心应手，所以后来很多大法弟子打印机坏了都选择修理而不是淘汰，包括周边县地区的同修都是通过信箱联系我们，我们就去修，这样我们地区在打印机这个问题上节约了一笔资源。在修理过程中也有很多技术难题，有天地行同修这个强大后盾，还有同修中高手来帮忙，难题也就都化解了。四，念头转，化险为夷。不管是修打印机也好，或者是安装新唐人电视也好，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安全平稳地走在救度众生的大道上。同修与我联系，我们要求全部采用站内信箱，为了安全，我们绝不使用手机。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就是到处跑，不管路多远，我们都在所不惜。因为这项目必须要跑出去做，有时都要跑很远的路，一般都是我们收到信后，很快就行动。同修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走到哪里只是工作，只说和我们工作有关的话，其他的事情一概不介入，其他的话一概不说，严格修口，遇到各种困难也是给自己提高心性的机会。有一年冬天，我们去较远的农村安装天线，约好当地同修到村口接，我们按时到达，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同修来，后来同修家人来了，未到跟前就喊，你们干什么的，赶快走，不走我就去举报了。哎，我们长时间站在那等着，寒冷中却等了个危险信号，真有点不是滋味。转念一想，难呀，有这样的家人，同修还想按新唐人把家人救了。同修啊，你有多难呀。这念头一出，那点怨气早已无影无踪了。我们高兴地往回返，这么大一块怨恨心师父给拿掉了，这趟没白来呀。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做的项目本身就是邪恶虎视眈眈盯的目标，安全对我们来说是头等大事，所以在外边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为对方着想，遇到多么危险的事情，我们都能找自己，因此都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结语，不知修过多少打印机，也不知安过多少新唐人电视，我们从中学了技术，长了见识，得到了提高，救度众生。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越走路越宽，近几年明显感到世人在变。有个同修过去到他家，丈夫拉着脸跟他打招呼都不理我们，现在他看见我们老远就高兴地说，他正在看笑谈风云呢。去另一同修家安新唐人电视，男主人是个公安警察，他说，安吧，没有人来这捣乱。我感到很欣慰，众生在得救。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